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苏琴上一堂课呢跟听众朋友一块在这里思考儿童教育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在讲到儿童教育的时候呢，我不断的在这里强调，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看重孩子的品格教育。什么是品格教育呢？品格呢是一种从内心反省的一种智慧，也就是说我应该做什么才是正确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种行为对别人和自己的影响又是什么呢？这一些反省的智慧的一个判断思考呢，就是品格教育。思想道德、常规教育、礼仪，这个呢是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是不经思考就必须要接受的一些教育。但是呢，品格教育呢是以自己作为出发点，思考自己的行为的价值、意义跟影响还有后果，然后呢经过自己的自由意识呢来选择自己行为的一个内在反省的智慧。我们说常规教育呢就是很直接的告诉孩子说，你不可以说谎，说谎的不是好孩子，没有人喜欢跟说谎的小孩子做朋友，这是常规教育。但是品格教育是什么呢？品格教育呢就是利用童话故事或者是戏剧游戏，让我们的孩子体会说实话的重要性，并且呢利用生活周边实际发生的一些人呢或者是事情啊，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说谎话所引发的后果。建立良好的品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品格教育跟常规教育在开始建立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但是呢，我们说常规教育呢，只是大家生活共同遵守的一些规范法则。而品格教育是什么呢？品格教育就是可以培养、可以塑造、可以归纳的一些生活原则。品格教育呢也是生活的特质，并且持续的这个成熟和慢慢的成长。品格教育呢更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一个人的态度、一个人的目标、人际关系以及行动的选择。品格教育呢也会为个人、家庭、工作、职场、社会带来良善的生命力，它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与成就，这就是品格教育。那我记得上一堂课呢，我在这里也跟听众朋友讲过，就是怎么样用赞美建立品格教育。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要赞美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赞美的目光调上孩子做事情的态度。那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上一堂课我们也讲过如何用赞美建立品格教育。当我们去赞美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把赞美的目光调上孩子做事的态度或者是做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做事情的成果。一件事情的过程会有哪一些态度呢？比如说认真、专心、细心、勤劳、热诚、谦虚、温柔、忍耐、勇敢、知足、乐观、负责任或者是主动，这些都是面临对的选择的时候的一些特质。不断的选择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是好的品格。所以应当称赞我们孩子的品格，重于称赞他的成就。真的，我们一定要看重这个品格教育。那今天呢，我想跟听众朋友继续的来看看，为什么我们去赞美孩子的时候呢，但是没有效果呢？除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要以赞美的品格来培养孩子的品格之外呢，我们要知道，要赞美孩子的态度要 重要过赞美孩子的表现的成果。这些是上一堂课我已经讲过的了，但是另外一点很重要的，第一，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我们责备孩子之前的任何赞美呢，都是没有效果的。我们的孩子呢，其实你千万不要小看他，他虽然是一个小孩，但是他非常的敏锐，而且也非常的聪明。他知道大人是因为欣赏他而赞美他，他也知道你现在赞美他是想要他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要求孩子做这些事情以前，跟他讲一些好听的话，称赞他的话，让他心情好，然后呢，让他听得进去父母对他的要求的话，这些差别孩子是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责备之前的任何赞美都是没有效果的。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妈妈，她的儿子呢还没有读小学，在幼稚园上大班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老师也教他们加减啊，几加几是多少啊，这些数学的题目。那这个妈妈呢就是非常的爱孩子，有一天在家里面就给孩子温习这个数学的功课，然后呢妈妈就出了十道题目，数学题目给孩子，让孩子去练习。那这个孩子呢，这十个题目当中答对了九题，最后一题呢错了。那妈妈看了他的这个考卷以后呢，妈妈就指着前面的九题称赞孩子说，你真厉害，你这么难的题目你都会做，这是赞美。但是他又说，可是你最后一题和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怎么想不通呢？这句话呢就是责备。这一题跟前面一样的做法就是这样，你不明白吗？那下一次再做的话你会不会做呢？这个呢对孩子是一个要求。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跟孩子的交流当中啊，妈妈这样的去说的时候呢，妈妈忽然发现孩子的眼睛里面有泪水。那妈妈就着急的说，哎呀孩子你怎么了？孩子说，妈妈你不要再骂我了。妈妈就非常的疑惑的在说，哎呀孩子我没有骂你啊，你怎么说我骂你呢？但是这个儿子就说，没有妈妈，你一直在说我这一题为什么做错。孩子他记得的就是你在那里强调这一题跟前面都一样，为什么这一题你做不对呢？这个时候妈妈突然明白了，原来妈妈要求孩子完美。孩子是从妈妈的这样的口气当中完全感受到，而这个妈妈呢也明白自己望子成龙要求完美的心理已经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单纯的来赞美，不要为自己下面要说的话要求铺路。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就是只要单纯的赞美，不要做比较。小英，你画的画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啊，小英你好体贴，这些赞美其实原来都是好的，但是因为可能父母亲在赞美的时候加上了这个罪字，这个呢就让孩子心里面有一个比较，这一个罪字呢马上就会让孩子觉得，为什么妈妈你上一次也说我最好，那这一次也说我最好，难道我上一次不好，这次才是真的最好吗？一个比较性的字眼出现的时候呢，只会造成这个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比较，而他呢心里面就会有一个不平衡的情绪。 而这个被称为罪的这个孩子呢，下一次他是不是能够做到像你每一次所说的最好呢？他会在担心，这一次妈妈说我做的最好，那下一次妈妈会不会再说我做的最好呢？而之前妈妈也常常说我最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称赞孩子的时候呢，就单纯的称赞他，不要做任何的比较。一句不恰当的赞美是否培养了孩子的品格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已经摧毁了孩子的自信心。美国第33任的总统杜鲁门，他当选做总统以后呢，做记者的呢就访问他的妈妈，很多记者来问他的妈妈说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儿子，你一定以他为荣吧。这位做母亲的就说，是的，我的儿子杜鲁门他做了总统，让我感到非常非常为荣，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的让我以他为荣，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听众朋友，你明白吗？不是说我们的孩子在众人眼前做了一些成就的时候你就以他为荣，而我们的孩子不被人家肯定的时候你不以他为荣。其实在我们做爸爸妈妈的眼里，无论我们的孩子做什么，他都是你最宝贵的孩子，我们不能做比较。做大人的罪这个字呢，最好不要用，因为当你用这个罪字的时候呢，就容易来划分孩子的等级，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为什么赞美会没有效呢？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发自真诚而非顺口应付。我们做父母亲的除了用语言传递赞美的言辞之外呢，还要带这个让孩子看到你是真心的，要带着惊喜的眼光，热情的这样的膀臂，整个动作要跟你传达的信息是相符合的。如果你的嘴巴在称赞孩子，但是你的眼睛不看孩子，语调呢也一点都没有惊喜，身体又是冷冰冰的，孩子怎么能够相信你说的话是真实的呢？他只能够解读到你在应付他，随口打发他离开而已。那这样的赞美呢，不仅没有办法造就孩子的品格，反而是在伤害孩子的人格。第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的进步就赶快赞美。我们中国人最难避免的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总是给孩子设下连自己都达不到的这样的目标，为了怕孩子不上进吧，为了怕孩子自满吧，所以就舍不得随时的赞美，常常要等到孩子够好了才舍得鼓励他。好是很主观的，是无边际的。如果大人的这个好呢，是遥不可及的，对孩子来说不如放弃，因为反正是够不着嘛，反正是自己做不到。但是在心中呢，仍然会觉得自己努力了却不够好。所以只要孩子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的赞美。第五方面要留意的就是把赞美当成生活当中常有的一部分。我们对孩子的表现，尤其是他表现的不好的孩子，那他本来呢就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信心，当他第一次听见赞美他的话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就是说，哎呀算了吧，谁不知道我的成绩不好吗？他不敢相信你说的。谁看不出我长得不够别人好吗？这些没有信心的孩子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某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挫败经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孩子，而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被批评，而负面经历又非常多的孩子，在他潜意识当中呢，他已经把自己跟我不能，我不会，我不敢，我不配已经连接在一起了。他自我的暗示，这个呢已经牢牢地锁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生活当中养成这种赞美的习惯。我相信做爸爸妈妈的或者是做老师的，好久好久才赞美一句，或者是偶尔才肯定孩子一句，而想这一句话能够长久的去治疗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因为孩子他会否定所听到的肯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呢，只会自我解读说，别耍我了，你当我是好骗的吗？我看你是另有所谋才说这些好听的话。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去弥补补上对他的称赞，而且当称赞的时候加上一句，多说一句真诚的赞美，我相信天长日久就能够让孩子冰冷的态度、低落的自卑慢慢的建立起自信心。当孩子产生了良好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呢，自然的就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不知不觉当中就建立起好的品格。所以素琴在这里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先做起，我们要常常的先称赞鼓励。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成为生活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就算是过去可能你真的是在这一方面伤害了他，我觉得你也不要放弃，继续不断的去肯定他，鼓励他，慢慢的让孩子低落的这样的一个自卑从你的肯定慢慢的建立自信心。那下面我想再花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来思考如何的实行品格教育。首先我们要知道，品格教育它不是一门课程，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品格的培养是不能够抽离生活来学习的，它不能够像学其他的科目，比如说国文啊、数学啊，一节一节的课来教他。品格教育是生活实际的落实，是随时随地的一个提醒。虽然在教导当中有它一定的进行的步骤，但是如果只把它当作一般性的课程来进行的话，这样的品格教育呢，就会留在形式上，而不是真实的生活历程。第二方面，品格教育是身教，是言教，也是孩子看得见什么是模仿，什么是学习。最好的教材，我们说就是孩子每天相处的这个大人，无论他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相处也好，或者是跟公公婆婆或者是爷爷奶奶在一起也好，其实从这些大人的身上他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们说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呢？最好的教育就是孩子每天所见的大人是怎么样的生活，也就是说你的生活是如何，这个呢就直接了影响了孩子的品格教育。品格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孩子不会在乎你规定他做什么，孩子在乎的是 你示范出什么？有一对夫妻，他们跟年老的母亲一块住，但是这位年老的母亲呢，中风了，所以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吃饭的整个桌子呢，被这位中风的母亲弄得真的是不是很干净，因为他吃东西吃不准，常常饭米啊会掉在桌子上，然后呢因为他拿这个汤匙啊或者是拿筷子的时候呢，这个手是会抖的，常常吃东西的时候呢，东西都是掉在满桌子都是。所以这对夫妻呢就觉得很烦，每一次帮母亲，但是母亲还是这样，惹得这对夫妻呢两个人忍无可忍。于是呢有一天他们就把母亲一个人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让他的妈妈独自一个人吃饭。就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吧。那这对夫妻呢，他们有一个小女儿。有一天夫妻的小女儿，她用陶土捏制了一个小桌子，就在那里玩嘛，在捏。那这对夫妻看到女儿在那里做这个手工的时候，就问，哎，你做的这个小桌子非常可爱呀，你是要用来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小女儿就说，给你们老了的时候用的。哎，这对夫妻一听就问他说，什么叫做给我们老的时候用呢？他说，就像婆婆一样，你们不是叫她到厨房的角落去吃饭吗？你们搬了一张小桌子在厨房让婆婆吃饭一样，以后你们老了，我也要用这张桌子给你们。这个夫妻两个人一听啊，吓了一跳，赶紧的把母亲接回饭厅，然后呢每一次母亲吃饭的时候呢，不再感到烦了，而一口一口的喂母亲，孝敬母亲，以免自己老了的时候呢也落到这样的下场。听众朋友，是的，当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怎么做的时候呢，其实孩子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学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品格教育。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执着，是坚持，是不容易看见效果，但是效果成型的时候呢，却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在大自然当中，无论是药材，无论是矿石，都要经过磨练，经过风化，因为年代越长久就越珍贵。一样，美好的品格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看见果效的，它会起起落落，它会时好时坏，因为它是用意志力、耐力培养出来的，它不是用嘴巴说一说就能够形成。品格教育是一点一点的付出代价让孩子学习来的，所以需要时间的累积。但是呢，我再次的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一旦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所有的付出都将会变成美丽的果实，所有的投资的时间都是值得的。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老师、家长要在品格教育上有共识。我们说一个木匠吧，他要雕刻一座艺术品的时候，他首先会看准地方才下刀，然后呢在相同的地方再一刀一刀的往下面继续不断的刻下去，一直刻到他要达到的深度。他绝对不会东一刀西一刀，没有目标的随意的而糟蹋这个材料。同样的，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做老师的，在塑造孩子的品格的时候，如果学校讲的是一种说法， 家里要求的是另外一种的话，那孩子呢就在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引导之下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做了。他在家里面做一样，在学校又是另外一种表现。如此的话，我们想想看，怎么可能有经得起考验的品格呢？有一个小女孩，她是读幼稚园小班的，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她的母亲就要求小女孩自己学会穿鞋子、穿衣服。那这小女孩也非常好，她也一直这样做。但是有一天呢，她竟然停在那里，不穿衣服、不穿鞋子，等别人伺候她。那妈妈就说了，哎呀，小妹妹，你不是自己穿衣服吗？但是她还是不动。那妈妈就有点不高兴，就说，你自己穿呢，为什么不动呢？她仍然坐在那里不动，妈妈就感到非常的疑惑，哎呀，今天她发生什么事情，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就心里面很烦，又问她，你到底怎么了？那女儿呢，就哭着说，妈妈，那你上一次为什么帮我穿衣服呢？而这一次你又不帮我穿衣服。妈妈这个时候呢才知道是自己乱了规矩，然后呢就告诉女儿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上一次妈妈急着出门，怕你来不及才帮你穿，对不起，我不应该帮你了，现在请你自己穿吧。从那以后，妈妈就牢牢地记在心里面，既然自己要求孩子自己穿衣服，训练孩子自己负责任，那自己呢就不能够破坏这个规矩。如果怕孩子动作慢的话，做妈妈的就应该提早叫孩子准备，要不然的话，孩子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自己穿，什么时候妈妈要帮我穿。是的，不单是在家里面，在幼稚园也是一样。如果家里面跟幼稚园老师跟父母亲对品格行为的要求不一致，那那个时候呢，可能连自己也要和自己呢就是闹矛盾了，也就是说不懂得怎么去面对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家里跟幼稚园跟老师啊，老师跟家长在品格教育上面要有共识。当我们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孩子，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方向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就跟你讲到这，下一堂课呢，我们继续地来思考怎么样培养孩子感恩的品格。